当一个人委身到教会里去了，我今天啊，我变点那个方法，因为我看大家这样听打片胡子往里灌的话不太好。那我现在这次我要跟大家多一些互动，我每一个大的问题都要问大家，好吧？大家都要 alert 啊，都要啊非常高度注意。那么当一个人进入了神的家，进入了一个团队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自己的个性问题，就是我感觉不太好，我感觉挺舒服啊，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他今天讲的我不喜欢啊，他今天讲的我不理解，等等，都是我骨子里全是我。所以你看啊，在座的你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是从这个我的过来的，明白吧？所以你们牧会的时候，你们牧养小组的时候，你们去带门徒的传帮带的时候，记着，任何一个人进入一个团体，他最根本的就是个我字。这个我到了今天啊，就变得更加庞大。为什么呢？我们有啊世俗的文化个人主义啊，我们又有平等的意识啊，我们又有自由的意识，同时我们有独生子女的意识等等的，我们有很多东西啊。就是为什么你有这个权利要管我？为什么我要听你的？为什么你要辅导我？你有什么资格辅导等等？我们都是这样。所以凭着我的感觉啊，凭着我的意志，凭着我的很多很多的东西，去使这个团体最后出现了很多的张力破口，最终这个团体是乌合之众，基本上做不了任何事。这是进入教会当中，从个体进入整体当中最大的问题。我告诉你，两个人交朋友也是这样，你进入一个新的班集体也是这样，你进入一个新的同事关系也是这样啊，你进入一种新的恋爱甚至婚姻关系也是这样。所以婚姻当中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突然间两个人这么密切在一起都不适应啊，什么都不适应啊，你的口味啦，你用的牙膏啦啊，你身体的气味啦等等都不适应，这都是个我，所以都影响这个合一的东西。所以怎么样呢？就是神希望我们委身教会的时候，首先就是很重要的东西，它是一个律的问题啊，是一个戒律的问题，是神的一个命令的问题。第二个，当委身过来的话，那么这些矛盾、这些不协调总得要解决，所以呢，总是要有个秩序啊。秩序过程当中，就有要有一个谁为长尊长，然后谁为从属啊，这样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序的。这个从属不是地位上的从属，而是功能上的从属，就是这样的话，一个有序的团队慢慢形成了。否则的话，大家都是头，大家如果都是头的话，整个就是中国人毛病，所有的基本上都做不成，个体上还可以，只要是整体上的东西，集体的东西，中国基本上打不赢日本，打不赢美国。那么接下来我也可以学会委身了啊，基本上这一关做到了，同时我也觉得可以顺服了啊，至少他的年纪比我大，才干比我大，见识比我大，等等等等等等，可以了，有一点了。然后慢慢你要进入舍己服侍的，所以我进去我尊重你的时候，是因为你舍己，你服侍我，你教导我，你点拨我等等，这都可以。那么接下来我要舍己，我要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了，这又是一大关。所以你看了吗？这四关是一层一层高的，先是委身，从单体进入整体，然后接下来是顺服，接下来你要进入啊一种服侍的，让别人顺服你，需要你的委身，需要你的服侍，需要你的舍己。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到了信仰实践当中的第三个关口，就是我们需要舍己，学会舍己，学会服侍。好，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在现实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利己和舍己。大家都知道，犯罪以后大家都是利己的啊，人是自私的，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普遍接受了，因为人自私，所以经济学我们才知道有一个合理的，叫做合理的人，或者叫经纪人，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经济本位为主，然后才出现一种市场经济，才出现等价交换等等等等啊，快来，等你们了，然后才出现这些东西。所以利己现在大家知道，因为有政治方面利己，所以我们要有权利，我们要有代表性，我们要选我们自己的议员，我们选参议员等等啊，我们要竞选等等，这是政治方面。文化方面我们要有自己的 cultural identity， 我们要有自己的信仰的团队，我们要信仰自由等等，我们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由利己、由本位为中心而展现出来的一些东西。那么舍己这个东西和利己东西它怎么放在一起呢？我给大家呢谈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的经历，这个经历就是前两天我经历的。 然后接下来大家跟我走，你们自己想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两个是如何统一在一起，如何平衡的，如何都是在神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放在里边了。神给我们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个体，有一个独立的啊，造亚当的时候就是啊有神的形象，他就有个自由，有一个自由意识。那同时这个自由意识和神的关系是和谐的，从和夏娃的关系在犯罪以前是和谐的，所以整体和谐。所以这样一个自由意识没有使亚当在没有犯罪以前高度的成为一个自私的一个载体，不是这样的，它是既有利己的又有舍己的，在利己和舍己当中实现一个奇特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协调一个合一。这是一点原理，神造人的时候奇特的一个律，奇特的一个恩典，奇特的一个能力啊，就是我们要思考人生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人不是绝对的利己的啊，在利己当中有舍己的东西，在舍己当中有利己的东西，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 paradox， 是个矛盾的，但实际上是整体的，就好像三位一体，就好像基督又是神又是人一样啊，这圣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这样的一个 paradox 啊 paradox。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然后大家接下来跟我想消费春节啊，大家中国人、新加坡人，到了亚洲人，到了美国去、西方国家去了，最头痛的就给小费。你们没有太多这方面经验，你明白吧？尤其是中国人，穷惯了，到了海外去，哇，收不收，把小费就给上了。有的你给十美金等等，对吧？吃饭才五六十美金，哎，你给小费给十美金，所以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挑战？但是呢，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呢？给小费的时候是可给可多给可少给的，你有的时候可以给他十五美金、二十美金，你有的时候只可以给三美金也可以。给小费的时候他不敢明目张胆抱怨的啊，尤其是美国人，他是不抱怨，你不给他也不抱怨。中国人不给，这个人太小，现在连小费都给的啊，我会这样说。但是西方人的话不抱怨的。啊，这是我注意到一些观点，然后谁知道你心里骨子里是不是很深层抱怨，我不知道，但是表面上你会能看出不同来。啊，中国人这边是抱怨的，啊，美国人这边不抱怨。所以每一次我给小费的时候，总是心里会有心咯噔一下，就是这个小费给他要给多少啊？有的时候中国人是啊，午饭10%，晚饭15%的，要算一下，好吧，10%给他多少？这样吧，啊，50块钱给50%，然后我就希望能给3块钱，给4块钱等等。啊，这一次的话有些突破，我就希望在5块钱之上再加1块钱，因为啊，我们有恩典了啊，这是有恩典人生的这种印记的。这次我回来坐，几乎是坐最后一次航班啊，是不是最后一次啊？差不多是倒数几个航班的时候，我跟江丽，然后当我们打包打行李包的时候，如果你在里边排队啊，你就等的时间很长。你在外边，美国的很多航空公司在外边有一个打包机啊，有几个服务员啊，就是行李，他在外边前进，就是人就少。为什么人少呢？以前不知道。江丽傻乎乎的，结果外面你看多傻，你看外面没有人在那。结果他第一次这样弄完了，弄完以后我说你错了，你犯规了，因为在外边之所以人少快的话，是你要给小费的。他说没有啊，没有人告诉我给小费啊，我也没看你给小费啊。后来我说，我据我了解是要给小费的。后来我再次做了了解，确实是给小费。当我们这一次，我们又一次啊打行李在外面打柜的时候，就虽然快，但是要给小费的时候，啊，我心里比较坦然，我说至少省时间啊，我们就打。打完以后呢，当我给这个小费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心理，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就是，哎呀，很不情愿给你，啊，这一次突然间出现一个很奇特的心理，你知道什么心理吗？就是美国人给小费的时候，美国人的白人的话都是非常非常那种 boy 那种礼貌，就都是非常高兴的，就是啊 yes sir 啊对 thank you sir 都是这样的。非常好，他也不知道你给多少，他一块两个都可以了，他总是非常 positive 的给你一个回应。当时我给完小费的时候，我心里舒服的不得了。为什么呢？这个小费是你舍了一点东西，他会给你一个很奇特的很舒服的感觉，就是原来人生命当中当给出去的时候，我们内骨子里有一种喜悦，你发现没有？给出去的时候突然间会出现一种喜悦，而对方接受你给的时候，他很少的东方，如果他的态度是非常的 positive 的情况下， 还加添你这个邪，心里更加邪，他也邪，你也邪，就突然间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我管它叫做小费情节。大家给小费给长的时间，你会发现当你给小费的时候，你有好像是一个有主权的人，把自己的一些东西高兴的舍给对方，而对方呢很高兴的领受的时候，你内心内在的有喜悦，外在的回应有喜悦，内外交相辉映，形成一种很奇特的一个交响曲，使你的生命突然间感觉到一种奇特的矛盾的统一，就是在给舍与利，利己舍己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统一，明白吗？原来人生命当中这样，我看到了我们被造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时候啊，神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舍，神造人的时候，包括救赎的时候，都是个很大舍。但是神在舍中有一个极大的喜乐，我们现在可以猜想，神有个很大的喜乐啊，因为这是他的创造，这是他的救赎，这是他自己的亲自的施予，他有的。那么我们人最终，当我们给出越多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种觉悟，就是我们喜乐越多。这就是基督徒啊，当他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奉献以奉献为乐，以服侍为乐，以舍己为乐，以参与为乐的一种意识就出来了。所以你当比较中国的信徒和美国和台湾或者是新加坡的信徒信仰强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那种给予的那种意识特别强啊，我们的给予的意识还是属于一种律法型了，就是说什么呢？就是 OK 十一奉献，好，我收到了，我这就是我十一，这样。他不是这样，他是按着你的需求，采取服侍你的角度啊，多给你一点，少给你一点无所谓，对他来讲无所谓，但是他觉得满足了你，服侍了你，他心里特别高兴。他不是一个被教导、被专业化的一种奉献，他是一种带有一种舍己、一种有意识的奉献。好，我的问题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矛盾的对立统一，在我们被造的生命当中，我们被利己的这样的邪说、这样的谬论、这样的浅见完全淹没了。那么现在来讲，我要问大家，你们生命当中，或者说你深入思考人的生命当中，什么时候给与得是统一的？这样的话会使我们有一个舍己的觉悟，我们喜欢舍己的。我们至少挑三个人，一说一道，人生当中就有这样美好的东西。先坤说，这种对立统一，神设定了很多局，他们享受这种对立统一。好，你先不说，我先让叶楠说，因为叶楠你最有权利。对了，对了，就是这样，杰尼弗让你好辛苦啊，对不对？我要离乡背井，我要离开自己丈夫，离开家，我要离开自己工作。好，你再说两句。文件说一下，举个例子。
是这样的，就是在刚毕业的时候，我的同学，其实我们两个在找房子，他的钱给我做，我的他大概有七八百块钱，然后我大概就有两千块。但后来，因为他的想法就是说，我不管，我拿不到工作我就回国，他不回国就回国。我就拼命的找他看，然后当然情况对吧？他已经钱包没有什么钱了，然后我说看看风险的情况，我就说有收益了。那当时我觉得有点像是说，虽然我只有大概100块钱，我说这个就是100块钱，说我是希望你能够了解我去生活。
好， 这里谈到了一个 roommate， 一个或更高级更 generalized， 就是一个友谊的问题。友谊的问题当你给的时候啊，他会有一种喜悦，对自己特别喜悦的朋友你给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喜悦，对吧？不光是金钱上有很多东西。好，大鹏你说一下，你有没有一些经历，或者是你对这种生命的一种透见洞见，就发现给与得是同一的，舍得舍得吗？
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是你不会觉得是有这个，就是说不会，就是说很顺服的时候，就是啊，可能刚开始就说跟刚看到跟别人姐一样，就是觉得刚开始工作会很累了。不过现在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就是像啊，就是实际上说就是当下的现象，很自然就能吃进去。
感谢。
是的，当然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一个长远的过程，真的是自己的一个方式。
感谢，太好了。中国人十一奉献是比较难的，一般的过程需要十年，就是能达到十一奉献。一般人需要十年的达到十一奉献。但是我自己基本上大概的情况，我可以见证大红的他在家庭的事业、他的发展、他的这个收入的数字方面。是非常稳步的啊，非常发展的。他虽然年纪比我们年轻很多啊，学历他是硕士，我们是博士，但是我认为他的蒙福是神的见证，是神见证。他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在关键的一些地方是按着圣徒东西去舍的，所以他的在这个方面应该有美好的见证。好，还有吗？我们再找一个，可以把思路再放开一点，你会发现神创造在生命体当中，创造当中，他会把这两个机制合在一起，一个舍的这种欲望，一种得的这种结果和喜乐，它合在一起。这点认识到这点很关键，所以为什么我从这儿开始呢？是因为我们现在都生活在一种分裂人格当中，明白吧？苦行僧啊，父母对着孩子就是一辈子舍，一辈子甚至孩子犯大罪，自己都不行了，哎，做父母的义务嘛，当然要舍了赔了，有各方面，这是一个什么的苦行僧式的一种人生啊，这是也被生命当中这种东西蒙蔽住了。还有95%以上的孩子现在就是得，就这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教会、这个团队、这个家庭的父母到底给我什么？如果不给我什么，我凭什么要爱他？我凭什么要孝顺他？我凭什么要回报他等等。所以呢，一个是犯了这种得的分裂症，一种犯了舍的这种分裂症。其实神造人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这两个都统一在他的合一的这样美好的计划当中。他在一个大的局当中，他是合一的。所以舍和得实际上就说个简单的，就是这个腰包出去，这个腰包进来。因为当我们看到神的这种创造奇妙的时候，原来都是在基督里合而已。圣徒又有这种觉悟，我们既不要做一个苦行僧啊，以为这样神待我比较好，所以我就要不停的舍啊，忍痛割爱的舍啊，不情愿的舍，这样。你也不要做一个贪得无厌的人，永远是得，这不行。所以神告诉我们，既要得恩典。神给你恩典了，教会给你恩典，神透过很多的资源环境给你恩典了，你不要，你不要啊！我是英雄啊，我是舍的英雄，我不要啊！这就打肿脸充胖子，这是错误的，这叫回拒神的恩典。当你把这恩典回拒，成为把救恩也回拒了，你说不行，我非得靠着我的能力，我的舍己，我求的神对我的喜悦，所以我才进入天堂。你们那些东西我不要啊，那些宝血啊，什么救赎啊，那些免费恩典我不要。这就进入了佛教徒的一种，明白吧？还有一种贪得无厌，就是都给我啊，免费哦，免费现在中秋节了，免费吃月饼了哦，过两天免费吃饺子，我都去，这样的一批人啊，时刻啊，基督徒的时刻。好，你说一下。
这个我的话，就是就像我们今天在做的课，
好，舍一个。 那我们再看，我就说生儿育女，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神给我们一个机制。当舍得越多的时候，啊，我们莫名其妙的获得的一些安慰和喜乐就多。所以我没有自己的孩子啊儿女，所以我就有一个很奇特的遗憾，我不知道叶南你养还大红养这两个女儿，你们到底这一天是不是有？我相信神给我们一个奇特的荷尔蒙，就是很奇特的 chemistry， 就是这孩子一来了，好像我们没有，哎呀，累得不行。但是据说做父母的，看在产房里一见自己的孩子出来的，突然间有一种奇特的喜乐，哇，自己生命出来的东西，对不对？好好多做父母跟我这样，但是因为我没有经历，所以我就体验不到那个喜乐。所以生儿育女是神给我们设定一个机制，好像是十月怀胎，你看那个母亲多惨啊，那母亲多惨。本来应该父亲去怀孕，因为父亲体大力壮，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发现要一个弱者去怀孕，而且要怀十个月。还有一个机制，我们再广义一点，我给大家的可能是免疫系统。你看，人体当中的白细胞，对不对？白细胞就是免疫系统。所以你看他舍到一个程度，他最后吞噬了那种病毒，最后与病毒同归于尽，对不对？最后的话他保护了整个的机体，使整个的机体得以生存，那有新的白细胞源源不断的造出来。如果他不舍啊，他说哎呀我要吞噬这个东西就完蛋了，我就同归于尽了，我不弄，最后这个机体就把什么呢，这个病毒就整个把这个机体全报废掉，那白细胞也就没有存在的可能。我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叫这样的一个分享，希望大家跟上我，就是你们也要想，好不好？啊，你们也要想。OK， 那么我们看圣经里有这样的一个奇特的启示，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我们一起念一下。耶稣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祝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七个饼几条鱼，还有五饼二鱼等等，这样这两个很大的神迹。这里边说明什么呢？我告诉大家，我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总结，它有这样的一个启示。第一个，让我们看到了有一个给出，就是人的有一个给出啊，哪怕是微薄的，但是当时实际上不是微薄的，是他自己当时吃饭的啊。这个其实看似少，当时的处境并不少。第二个来讲呢，是神语。什么叫神语呢？这就是很奇特的，这是唯物论和我们世俗的人没法想象的，就是当你给出的时候，原来有神的参与。你给出你看神的心意吩咐啊，给出的时候，然后神自己就加入进来。那神是什么呢？神是从无到有的神，神是无限丰盛的神。所以神的参与就决定了我们的给出，就像化学反应一样，就会带出许许多多的把新的东西来，不是简单的给，而是它会产生一个裂变的反应。第三个就是丰盈，然后给出的这么少啊，最后喂饱这么多，而且还有余，所以我们叫丰富而充盈，这个盈的意思都满了，都溢出来了啊，盈溢，我们也可以叫盈溢这样的一种效果。所以这里边看，让我们看到了三个主角。第一个主角就是己，你看到吗？第一个主角是己，但是呢，它是舍己，不是利己。第二个主角呢是神啊，神，你看神的出来了啊，月神，神很喜悦啊，你这样的舍己做法神很喜悦。第三个主角我们看出来了，第三个主角是众啊，众出来了，你看到吗？众出来了，舍己神众出来了，然后呢利己，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一个模式。啊，这个这次我没有把它做成一个很美好的模型，就是原来我和他就是我以外的其他的众人或者其他的世界外有我与他，然后中间还有个神，高超越着还有个神，这实际上是个三足鼎立这么东西。如果没有这个观念的话， 他认为我和他，然后我们之间进行互动和博弈，我给你多了啊，我就少了，我给你少了我就多了，等等等等，是这样。但是没有想到原来还有个神，因为有神的存在才是我们的舍己出现了奇特的一些果效，一些变化，它就有可能不是一个零和效应，它出现的是一个重赢的效应。 OK， 那么罪人之谜你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人之谜，大部分的罪人你在哪儿呢？你在这样，我用这四句话概括众人之谜。因为没有神的这个参与，所以他基本上可以总结为这样一个公式，叫做我多你少，第二我少你多。接下来两句话怎么说呢？接下来两句话尤明，你给这两句诗你给补一下。对，世人都是这样，如果我给你了我就少了，如果我得到了你对吧，我多你就少了。所以他为什么不愿意舍己呢？就像一盘肉一样，如果我舍我不吃的，你多吃，我少吃的，我多吃你就少，就这么点。所以他没有看到这盘五饼二鱼这个背后还有一个丰盛的泉源在等着呢。我们奉献也是这样，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我们都是看到了哇，只是形而下的东西，只是唯物的，只是物质这方面这些东西，没有看到背后还有一个物质创造者在那盯着呢。啊，如果你按他的旨意舍的话，啊，他可以用奇妙的给你去添加。底下是罪人之迷，迷的意思就是迷惊、迷惑、不觉悟。谁能对一下下面两句来？啊，他是 open ended 啊，他就是不一定就是我说的这个东西完全那什么。像打油诗一样，你们对一下，小文对一下，叶楠对一下。多给
少，多给
哦，那你是一个平均主义的觉悟，还不错呢。我说罪人的觉悟还没有达到你那个，看来你是一个道德善良的人。
为了我
多
只有你少。
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庆红呢？对，基本上我也是这样对的。那么，与其你多。不如我多啊，与其你多不如我多，这就是人的一个我本位产生的东西。那么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什么呢？它是个封闭系统，它是个封闭系统，知道吗？只是一个人文的系统，没有看到一个无限丰富的一个创造者，它可以从无到有一个创造者，它是个封闭系统，就是唯物论的宇宙观。唯物论宇宙观，这个世界的物质就这么点，甚至我们可以现在推算这个宇宙的分子原子有多少个，明白了？它已经虽然这个分子宇宙的分子原子数很大很大，但是呢他认为如果这个是个封闭系统的话就这么多了，不能再多。封闭系统的人就是这样，所以封闭系统的世界观的人，他带入到教会，带入到生活，带入到夫妻关系，他都是这样。所以跟夫妻关系他也是这样计较啊，这个收入你看了吗？我如果给我父母了，给你父母就少啊，不给给你父母，给我父母就少，所以咱俩就争吧。所以以前家庭比较穷的时候，大家就都有一点孝顺的这种观念，所以就为了婆婆和为了公公这一点，两家就打来打去。你知道吗？以前中国的家庭矛盾，其中有一条就是专门是这个啊，哎呀，他给他多一点，然后他自藏一些钱什么的。我小的时候听了很多这个，他基本上是个封闭系统。因为有封闭系统的世界观，所以呢啊，就是零和心态，它一定是个产生零和心态啊，就是说什么我多你少，你少我多。那接下来怎么样呢？接下来它还会出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短视思维。短视思维，零和心态不一定，零和心态会使人的境界彻底的变低，但是短视思维却雪上加霜，就是已经知道了如果我多你就少啊，再加上现代的这种功利，这种节奏快的，就希望什么呢？希望我给你一点，我舍一点，马上就要得到回报，所以短视思维啊，或者说他看不到更长期的 就是当我给出以后，我们一起去创造，然后滚滚而来的这些财富都会能。他看到这个，他只能从最短的自己可预见的思维，比如说这盘菜吃完了以后，那就完了啊，你多吃我就少吃就完了。他没有想到背后还有一个大厨，你弄完以后他高兴，他再给你做一盘，但是他没有这个东西，他看到的只是这盘消灭完了以后怎么办，明白吧？它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东西。所以利己之态的话，大家就要跟我互动了。利己之态，我们的利己有许多许多的层次和状态啊，我们呢可以大家归纳一下，大家可以分有什么样的表现，有什么样的层次，有什么样的类别啊，我大概有我自己的啊这样的一个归类，一个体系也很简洁，那么大家自己想一想。你看利己的种种的东西，每一个人的利己的侧面不同，明白吗？有的人是最舍不得财的，以前中国人呢货币很短缺，所以我们叫做惜财不惜力啊，大家以前我们那个年纪的人比我们大一点都知道什么叫惜。你这个红白喜事的时候，你搬家的时候啊，你有什么家庭某些难处的时候，哇，他就去了，去给你出力搬家、刷房子什么东西都可以，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大锅饭嘛，工作都有些弹性，没有什么找个借口就那什么。但是你要说我给钱的很难，因为中国都是那种配给制度，知道吧？啊，能拿到56块钱就很高的工资了，那个时候。所以大家现在想啊，你或者是 objective 或者 subjective， 你主观的想，对于你自己你最舍不得的是什么？有的人舍不得是尊严面子，有的人舍不得是就是金钱，有人舍不得是自己的体力啊，自己很弱啊，自己不愿意出体力。雨虹，你觉得我们现代人在舍的方面当中，种种的形态、种种的层次、种种的特点，我们难以舍，舍不下的，或者 subjectively， 你认为你自己最难舍的是什么？有的人舍不了孩子，你知道吗？你舍我都可以啊，甚至要命一条，但是你孩子不行，孩子我要跟你怎么样的？庆红，你舍不得什么？舍不得，舍不得。康培，你舍不得什么？亲人，对，好。大家归一下类，你发现呢？我们现在的人舍啊，我大概我给大家归一个类，你们自己想要归一个类。我们在许多方面现在都很难舍。大红，你觉得呢？你归一下类，周总表述。人和物啊，刘明呢？
我觉得主要就是说那个约活的那个例子，相当于说你是自己身体以外，就身体以外的，包括你的财富，包括你的你的一些包括体态，包括周围的亲人，然后自己属于肉体的一些需要。
很好，这个很好。啊，这样的归类也很好，一个是身外之物啊，一个身内之物啊。我给大家按照佛教和儒家还有唯物论，我基本上归这几个层次。第一个呢就是身，我们的身体，我们舍不得啊，我们希望吃好穿好，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有攀比，有虚荣，有增进。啊，我们为了这个东西打到一个国家去，为这个民族吃饱肚子啊，要身体的话去掠夺去征战， 什么什么什么，小到我们为了自己为了子女，我们会夺食啊，我们会形成各种各样的争议。你看，啊，现代人呢，虽然说是饮食方面就好一点了，但是其他方面，关于肉身方面的享受方面，我们去竞争。现在我们工作很多的，也不外乎也是使我们生活更体面，穿得更好，住得更大，啊，有汽车、洋房等等。实际上呢，都是满足于自己身体。当我们满足了这个身体养尊处优了，在我们舍的时候，就相对难一点了。你没有的时候好办，无钱你也好办。你有了以后的话，你要大房住小房子，你就难了。有空调没空调就比较难了，明白吧？你穿名牌再穿普通就很难了，对不对？你每天的化妆都用一些高级的什么史山都的那些香水，你现在在普通的啊，用普通的或者说啊不着装就很难了。所以这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舍的比较难。第二个就是财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捆绑，所以我们基本上啊在财方面很难的。再有一个是色啊，色的问题呢，不一定都是这么简单的，好像都是比较不高尚的，不是这样。人在色方面舍不得的话，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东西。你比如说啊，俄国有很伟大的诗人叫普希金，他怎么死的？大家知道吗？庆红你知道吗？对，叶楠你知道吗？对，他跟人决斗，跟别人决斗死的。哎，决斗怎么死的呢？啊，一般拿枪打死，就是因为我们俩都看到一个女人特别美，你也追我也追，最后两个人就争了，最后这是一个看似西方比较高尚的一个传统，通过决斗去抢一个女人。但实际上呢，从基督教来讲的话，这也是因为贪色最终的结果，明白吧？这也是因为贪色的结果。那么其他的有一些人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啊恋慕中某一个人，最后一些人反目成仇，这种事也很多，我们舍不下放不下，对不对？我们也激发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东西。如果女孩子很漂亮，那也很要命了，对不对？也还是这样，教会也这样，我们教会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对不对？都是年轻人，我们教会还小，如果再大一点的话啊，就可能有各种各样有恩赐的，有外在内在各方面美好的这样的女孩出来了，那弟兄啊都见了都那什么，那怎么办呢？就争了。这样的情况下最要命，教会里在这个方面一定是要有非常大的原则和智慧处理这件事，才是教会有圣徒的体统，才是教会以高尚战胜人的弱小。你们发现没有？如果真正的遇上一个非常不错的女孩，大家都认为都很好的话，实际上很可能是这个教会带来一个很大的灾难，你知道吗？这些弟兄们都没有，都整天不追求神的，也不想学人的，都想着我怎么了？有没有这个事儿？你们会发现，如果没有信仰的话，这个方面是很容易跌倒的，很容易变乱的。我们以前有过这方面的教训，以前信主和信主以前信主以后都有这方面教训，我自己也有这方面教训。那么以前的话呢就很有意思，以前很有意思，你会发现中国的世俗和世界的世俗会出现一个训练，就是一个孩子她长得很漂亮，尤其是女孩长得很漂亮的时候，她会接受一种世俗化的训练，这个世俗化的训练就会让你感觉她对每个人都不错，都有意思，都眉来眼去，但是呢他情有独钟，独占谁的话，他是不是有独钟或者独占谁啊，你不知道的，这是最要命的。这就是现代世俗化给我们一个感觉，你看现在的明星都一般不说自己婚姻状况，你知道吧？啊，他的这种 broken， 他的这种这种包装他的人都不能用，这是个绝密，不能透露他的婚姻状况，为的是让异性的这些孩子去追求他。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追星族的时候，我找遍了很多的资料都不知道那个费翔到底结没结婚。这个时候是费翔，那时候是我们那时候我想都不知道结婚。后来在一个电视里面 我知道他有女朋友，有正常的这种夫妻生活等等，知道他有，那是他有很大，那就15年以后了，骗了好多女孩的家里，女孩被他发疯了。所以这样就是对于色的，一旦我们起了这样的一些东西的话，是很难浇灭的。就是一般情况下，最少得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哎，由于这个心态就行，才能慢慢平复下来。所以大家记着这个东西，最难过的是前两周一过，然后1个月2个月慢慢才会平复下来。啊，你们慕会以后记着啊，这种双二原则，就是前两周你要跟他做好工作，然后前2个月要跟他把握好，慢慢的。神是有恩典的，这属于普遍恩典，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在恋爱在婚姻方面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应该神会给他一个自动的啊，叫 restoration 修复系统，恢复系统啊。我们人身体有免疫系统，我们的情绪有自动恢复系统，大自然有自然的净化系统。所以慢慢就会去平复，对啊。但是呢，他深层上有些东西，还有些情愫，还有些东西，这个不会影响这个人的正常与否，对吧？如果这个东西把握不好，前两周把握不好，或者激愤，或者是他更加疯狂的话，他会呈现分裂。分裂的话，这个人就不正常啊，那就是一个一生都要受到很大的辛苦的一个这样情况。所以在大学生的所谓的自杀，都是因为这个色舍不得。放下这个东西，对吧？大学生自杀90%以上全是跟这个有关系。而且大学生呢，最核心的就是以前我们没有大学生这种恋爱婚姻辅导，恋爱期的这种心理辅导，所以基本上这个问题基本上大学生完全是误打误撞啊，整个是昏头昏脑就撞进去完以后不行跳楼就完就结束，或者是整个心理崩溃了。所以那个时候到我上毕业当了大学老师的时候，我们专门有一门课，就是大学生的性心理和恋爱心理辅导，专门我们教师都要上这个课的，大学教师都要上，因为大学面对最大的就是这个工作，明白吧？啊，给当时给我们上的那个人我还记得很清楚了，啊，这个人是一个李泽厚的学生，所以他当时讲得非常好。接下来呢，就是权，啊，权舍不得引起更大的纷争啊，权舍不得。再有一个就是名，所以啊，这种身财色权名这五点是我们现代人很难放下的，很难舍的。因为很难舍，我们会出现这样的啊，最后的一个哲学就是人不为己，怎么样？哎，就是天诛地灭，就形成这样的一种哲学，就概括了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无神论的、一个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人生观。这就是普世当中，我们现在中国在中国大陆上看到的，几乎90%以上的人都被这样的一种捆绑、这样的一个枷锁捆绑。那么海外的80后、90后的话，基本上也受到这个捆绑。甚至他的捆绑到一种自然的程度，就是我不需要理解，还需要以外那些东西，生活我不需要理解，哎，你给我讲这没有用，根本我就没有那根弦，你知道吗？你跟70后、60后谈的时候，他有这根弦，就说，哎，对，我确实觉得这一方面好像不是人生的一个归宿，很痛苦。哎，你再给我讲讲，你到底信什么？他还有这个东西。你到后面的，据说是这样，我自己跟他们打交流不太多，你们自己80后的。啊，90后是不是这样？就是他连谈这个怎么兴趣都没有，他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好，那么我们在舍的过程当中还有种种误区，就是舍己过程有种种误区，这是跟世俗文化和我们现代文化有很多的，就是表面上好像我们是愿意舍一些的，但是这个舍和圣经里所谈的舍己是两回事啊，它不是真正的舍。它有种种误区，我给大家略微点一下列一下，所以大家现在跟上我，就是你谈一个我谈一个，或者说我谈一个你谈一个，好不好？我们一点一点谈，就是这些都身上不是真舍，它有些方面是可以舍的，你比如说我投资啊，我做一些什么善事，我等等的，它好像是有舍的，但实际上跟圣经所谈的舍己是两回事。我给大家说一个，然后大家你们再说一个，好不好？我们这样互动。第一个呢，交易心态，就是我舍是可以的， 啊，这笔钱这笔定金啊，这个货款我先打过去是可以的啊，这个钱我先掏出盐包先放在你手里，这是可以的，明白吧？但是他在背后马上就期待着你怎么回报我啊，他是一个交易心态，这个不是设计，这个设计。所以你看一看现在我们现代人的，只要是凡是舍的过程当中还有些什么误区，他不是真正舍。你想想，他不全是，对，他做这种投资，其实啊也可以放在这种交易心态，就是我给你钱然后你给我关，你以后给我好处。秀红你说一下。对，就是这种交易型的逆向网盘心态。刘明你说一下。就是好像是他也愿意舍点东西，但是实际上跟圣经真正的舍不对的，他不是舍。大红你说。
对
对对啊，我管它叫预期回报。你看完就预期回报，就是我不像交易当场啊，一叫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么功利，不是这样。但是我给完你以后的话，我总是希望你一年以后你怎么给我点回报，对不对？两年以后算回报，不能是一个啊，这个完全是一种亏本的买卖。大家有这个念头吗？你们现在所有没有这念头呢？很多基督徒灵恩教会的话，我十一奉献，最后我丢下一百，最后给我一万，有没有这个？这叫做预期回报，就是时间空间拉开，但是呢，它是有一定限度，否则超过这一个限度，他就受不了了，他就觉得没有意义了，这种舍没有意义了。我刚才来和大家很多，还有几个没有早来。我告诉大家，神创造我们的时候，舍本身是一种很大的快乐。为什么快乐？一会儿我要谈。因为我们被造的时候，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结构。当一个人犯罪以后，我们基本上进入了两个偏执，我们有两个分裂。一个分裂呢，就是一个苦行僧主义者；一个分裂呢，是贪得无厌主义者，就是只觉得我人生是要舍要得的。啊，使尽一切狡诈的手段，有的是单刀直入啊，就是啊，甚至抢劫啊，有的呢就是弄得很高超，就像啊，中国以前那种和珅一样那种东西，弄得很好，像把皇帝揍得很好，最后那种贪得无厌，都是以德为主。有的呢像苦行僧一样，像佛教徒也是以舍，就是生命当中就是个舍，我这辈子就是个舍，为了下辈子怎么样。我再说一个，还有一个我管它叫做哪去哪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当我们舍的时候，我们给你借给你，好，他们可以借给你，然后过一段时间，说好那段时间你还得从康培里给我啊，这是一个封闭的思维，这是一种很狭隘的思维，知道吧？现在我给你，最终我要超过你要给我。有神论者不是这样，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基督徒的舍不是这样的，基督徒舍什么呢？我给你，神可能透过第三者，透过其他的环境给我回报，所以我心里非常安稳，知道我虽然给了他了，神透过我管道给他了，但是神就透过其他的管道给我了，他是这样的一种境界啊，这是完全打破一种封闭的这种世界观的境界，它是一个畅通的整体的啊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再有一个就是出啥入啥，出啥入啥，就是我给出你一万块钱，最后你也应该以一种财产，一种 cash， 至少可以折价的证明给我啊，无论是股票期货，反正你总得给我这个东西，让我最终衡量差不多一万块钱，明白吧？我们叫做出啥入啥的意思就是，出去的是现金，回来的现金，现在都用货币衡量价。他没有想到原来有神论者或者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境界，就是当我们出去的可能是现金，我们得到的可能是品格，神回报我们是品格， 明白吗？我们出去的可能是金钱，但是我们回报的可能是子女的非常美好的见证。世人不是这样，世人是希望我给你了，最终我给神这个奉献，最后你还得给我，最后落实到钱上，对吧？这是基督徒的不同。还有一个就是商人作风呢，实际上是比这种交易性预期回报更高超一点，就是他也可以不拿出从这出从那入也可以投现金或者其他的回报，但是呢他有一个精确的计量，就是我投入这个东西然后给我丰厚的回报。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文化当中有一些我们叫做待价而沽这样子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我们要世人是世人的意思，就是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很有名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叫做吕不韦，大家听说过这故事吗？对，前段你跟我说一下吕不韦，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举出吕不韦的例子呢？那么他一生做了最大的一笔生意是什么呢？干什么？你知道吗？有名。还是生姜还是老的辣。这是一段很中国历史很有名的一段历史。就是这个吕不韦本身是个奇特的大商人，他很有钱，他就是叨弄这个叨弄那个，从这个地方买这买。但是他后来他见到一个人，就是秦始皇的爸爸，叫异人。这个地方当时在赵国做人质，哇！他突然间谈着，发现这个异人原来有这么一个高贵的系统。然后他听到了以后，原来他是赵太后这个地方，就是他的这个姨妈没有儿子。知道吗？而且在众子当中，他选拔一个人做他的继承人，而他呢又属于庶出，又不属于这个赵王后所出的，所以怎么样呢？他就感觉又做人质又没有前途，他就非常这种 depressed 得了这种忧郁症这样。现在，所以但是吕不韦跟他谈的过程当中，发现他有这样一个可贵的这种血统，然后他说你放心吧。我一定让你做世子，而且一定让你继承这皇位。最后他就把他包装，然后透过他用花了重金送重礼去讨好这个赵太后赵王后，然后他妈妈就在当时的秦国的国王面前就说这个孩子多么孝顺多么好他虽然做人质，但是他还想着怎么样。最后这个秦朝的国王秦国的国王最后就选他做世子，他当时是秦什么我忘了，大概他选完以后，他就作为秦朝的孝文王，应该是这样。但是他身体多病，很快就死了。死完以后呢，他就留下一个儿子，当然历史上传说这个儿子很可能就是吕不韦的私生子，就是秦始皇，这样。所以他就透过控制。把这个包装完，一人他直接就进入了宰相爵位，就从商人一下到了最高级，那就不是小商小贩做的事了，那就是更大的生意，那就是可以御国的生意了，可以买卖一个国家的生意了，那更大。然后到了秦始皇的时候，那他更大，因为什么呢？他不仅是他爸爸的朋友，而且是栽培这个孩子继承皇位的，而且呢，他里边很可能还有一些血缘关系。另外还有血缘关系，所以这就是吕不韦当时他就说要做人的买卖，要把一个人最后包装成东西，这就是商人作风这跟舍己东西还不一样。最后的结果呢，总的来讲世人不明白这个样子，有一个更开放的一个神所主宰的大的系统，我们基本上是在这里面作茧自缚，这就是现代人最大的悲哀作茧自缚。我又管它叫什么呢？叫做自由囚徒。大家记着这个词，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是自由囚徒。自由不自由是自由的，囚徒不囚徒很囚徒。为什么呢？你们现在好好太好的无比， 啊，像宪坤现在可以放下工作去当兵去了，啊，这个你们现在都有一些现代工作可以干，你到美国去就很有意思了，你到美国去，每一个都是中产阶级，我说了，中国人在美国混的都不错，啊，因为都是一顶一的一些人才过去了。他们现在像我这么大年纪，年薪都在8万到20万之间，美金呢，年薪都在八万，所以你像在东部做药的话，他们年薪都在12万美金以上了，还不算其他的 bonus 还有，很高了，薪水相当高，比美国人都高，明白吗？那么他们自由吗？告诉你，很不自由。很不自由，他们可以买车买房子，好像是财务各方面要比其他的中国人，但实际上他们并不自由。他们每个月要付很高的这种保险，房租的抵押，啊，车的一些消耗，子女的教育，自己的很多养老的很多东西，所以他们来不得任何的职业方面的动作。他们稍微一有一些裁员，一种一风潮的话，他们整个就慌得不得了，啊，就比现在在 Nathaniel 这样的这样的一种心态，这种自由的潇洒，这种心态差得太远了。他们的心态脆弱得不得了，对吧？所以我在美国遇上这样一个医生，做医的，年薪大概在20万美金左右。他不仅在南部有个大豪宅，他在北部还有个大豪宅，啊，大的很多。最后呢，因为动荡，他的那个工作被裁掉了，他辞职，他被人 lay off。然后呢，怎么样呢？待了第一个月还可以，还顶得住，第二个月就不行，到第三个月就慌了，就不行了。其实他还是有财产的，但是他每个月光出的那个钱太多了，出的钱太多了，所以他就说，如果照这样出的话，那就不好办了。所以就一点就坐不住了，明白吧？这是美国普遍的一个心态，就是没有任何真正的一种安全感。所以你看他赚多少钱，所以大家怎么压房子，就是有点钱就再买套房租出去，有点钱买套房租出去。但是这个东西又是作茧自缚，为什么呢？房子多了你得给他维护，啊，租户的话你请租户来了抱怨，你要给他继续维护。然后呢，你一旦租不出去，这个房子就压在手里了，你要还贷还利息，你还要交美国很高的这种 property tax。啊，新加坡大红，你那个豪宅一年交 property tax 多少？一年的 property tax 应该没有1000万，应该没有1000万。像我们那个房子只有200万，应该是过不去500，应该是在500左右，应该算这个。但是美国不是这样，美国是按你的整个市场价的1-3%去出，就有的州是3%。你比如说你这个房子，如果啊你的市场价是50万美金，所以你每年要交15000美金的，就是15000 property tax， 那很高的，对吧？很高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到中国买房子，他算来算去挺好的，虽然100万，但是呢买完以后没有 property tax， 一住到永久。所以中国的房子的 property 都已经加进去了，都在房价里面，对吧？新加坡基本上也是这样，美国不是这样。所以美国你拥有很多房子，如果没有租户的话，那惨了，那你要交这种税收啊，反正就 property tax， 所以他更没有自由了。所以我这次去美国的话，有一些人，你看他买了多少房子吗？他买了22间房子，再加上他自己的房子，一共23间，他就不停的打理了。不停的打理，整个的下了班以后，哇，整个从早上上午到晚上上班，上班以后星期六，哇，他就疯了一样开车，一个的转转，啊，因为不行，这个水龙头坏了，那个下水管坏了，那个就窗坏了，他得不停的去修，啊，最后人生变得非常非常的没有自由的，你真正给他点破了以后，他自己而言苦的不行，就是哎呀，甚至都要哭出来的，没有自由的。他给人弄得很好很好，但是你看他家里地，哇，简直像诸位，就是没法瞎讲的，因为他没有时间收拾，他也没有心情收拾， 来了以后咣当睡完，睡完起来工作，工作完以后周末去跑，最后没有，所以这个生活质量彻底被异化了。所以这叫自由囚徒啊，这是一个矛盾的东西，但是它是一个囚徒性的生活，囚徒性的心态。原因何在？哦，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原因何在？哦，我们今天这样的方式讲可能还是比较慢啊，我们现在讲还不到三分之一了，还不到三分之一。原因何在呢？原因何在啊？我以前曾经列过很多，反复讲了好多次了。我这一次列普遍的原因，就是 universal general 原因，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世俗化的大潮这个年代，所以我列了五个原因。一个原因叫世俗主义，一个原因叫物质主义，一个原因叫消费主义，一个原因叫个人主义，一个原因叫自由主义。这就是从美国来的啊，再加上专业主义，就是美国来的美国化啊，美国化。我们现在基本上都笼罩在美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意识的大潮当中，我们没有再有其他的一种共产主义的东西了，我们基本上都是被这些大潮淹没。世俗主义让我们干什么呢？让我们就是关心世上的事啊，没有想到有一个超越者神啊，它是无限丰富的，所以我们的思维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封闭的世界观，就是封闭的宇宙，一个地球，一个宇宙的这个心态。所以我们不大相信，我们当我们舍己的讨神喜悦神会透过不同的丰盛祝福我们，不大相信这个。所以世俗主义让我们都关心啊，就是现实生活当中这些东西。怎么去拼命，怎么去使我的世俗方面的享受更好。而这样的一种心态没有灵魂，就变得越来越萎缩萎缩萎缩萎缩到一点的话，灵魂的一些高尚一些东西都没有了。为什么呢？你还谈哲学啊，你还谈历史啊，你还谈艺术啊，你还谈那些东西啊，你看人家都在什么呢？整天的学计算机，又选一个药学，又选一个医生，又考一个律师执照，最终赚大钱去等等的，你怎么还搞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父母是不是都这样教育我们？学这个东西没有意思，赚不了钱啊！学艺术、学考古，你都讨厌你，怎么还学考古呢？这种学科，对吧？所以我们基本上都不想学。这样的话，就使我们进入了一个下一个更可怕的啊，就是所谓的物质主义阶段。物质主义阶段，英文都叫 materialism， 都是唯物主义。物质主义跟唯物主义有一点不同的区别。唯物主义是相信这个世界本质是物质的，物质主义相信什么呢？我的生命最根本的满足是靠物质财富，就是靠房子、车子啊这些东西给我满足。所以呢，中介就是票子，就是钱给我最大满足。这就叫物质主义。最终的结果就是一切奔金钱，一切奔物质消费。你看看现代人都是这样，现代人基本上我的荣誉、我的安全感、我的很多东西是让你看到我房子，你看我房子，你看我车，哎，你看我穿的名牌，哎，你看看，基本上都是这样。这是教会，这是属灵，这是各个方面生命全盘异化，或者全盘美国、全盘世俗化的很典型的表现。我们基督徒，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大红住豪宅，我也不是说这个，但是义军都住开名车大红住豪宅，我不是想这些，拿单页投股票，我不是说这些，我要说的是背后我们或多或少的，包括我，包括大红包义军，都是这样，都会有一个心态，就是什么，就是若我很蒙神的祝福，所以我的物质方面也应该有表示，所以神应该也在祝福我的家庭啊，祝福我的物质条件，我的车子，对不对？我的收入，我的薪水，我的怎么样？所以我们把这个啊，约等于神的祝福啊，有的人就是等于神的祝福这样，所以它就是一个物质主义和世俗主义的表现。看到了没有？你们看到没有？所以牧师，大牌的牧师有大牌牧师气派。啊，所以我老婆可以一年一个月怎么样呢？13万的租金，我可以在洛杉矶可以住豪宅，我可以跟各种名流啊搞 party， 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我觉得这个牧师简直是昏了头了，啊，他连最基本的一个华人东方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素养都没有了。华人基本素养是不显富，这样吧，不炸毛，不这样的，他连这个基本的素质都没有。怎么可能让老婆这样做呢？我觉得很昏头，这是很昏头，很昏头。 这就是典型的这种物质主义这个东西。物质主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名词表现，就是消费主义，就是什么呢？我的住得很好，同时怎么我消费也很好，明白吗？我要去哪哪旅游啊，我要吃什么什么大餐，我要穿什么名牌啊，所以到美国去的话，你看它能够丰盛到一个程度，那个大的超市，它的一个超市顶啊，这个 NTUC 我看它一个要顶五个的，看它那个房子高，那个货架那摆那牛肉都这么大一块一块牛肉，你看新加坡的牛肉都全那么小块小块，就很滑稽的。这是奇特，这是奇特。在这是消费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又是物质的，又是世俗的，就最终大家怎么就消费了？所以美国人一买买衬衣就一大啊，十二件我就买走了，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美国的家庭，你看美国平均家庭一定是比东方人家庭要富裕，不一定他的富裕达到这个程度，但是他的消费啊，这一台电脑，那一台终端，那一个笔记本啊，这是到处都是这样，他的家庭极大的丰富。啊，车子你看啊，我看了一个很穷困的传道人，连什么呢？连家庭这个房子都要抵押出去了。哎，车子有三辆车子。你说新加坡在亚洲人来讲的话，我们都就是中国这么来的话，一个人有一架车就不错了。他穷的叮当响，那他家里有三辆车的滑稽。接下来就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强调我啊，在舍的方面就更少了。再有自由主义。他强调我愿意自己得，我愿意消费，我愿意买，你管得着，这样一种自由主义。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普世对于舍的问题，就是生命当中一个奇特的祝福啊，神被我们被造的时候有奇特的一个品质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我们享受不到这些东西。何以国人优胜呢？何以国人优胜，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在舍的方面更差呢？我上次在网上我发表一个文章啊，这几篇文章啊，我最近得到消息就是海外校园啊都准备正式的都给他连载，哎，都给他过，这是很好的一个消息。我谈到了中国人的奉献，对不对？我谈到中国人的奉献基本上在2002年、2003年我们跟美国的奉献是相差大概7000多倍，那么到了现在的话相差2500多倍啊，这是不同统计口径。我那个文章当中也说了一些统计的资料，上海人平均每一个人一年的奉献金额是1.9块钱人民币，一个人平均一个人。那么美国一个中产家庭，一个中产阶级啊，一个收入的中等收入的家庭，平均的奉献是一个家庭1000美金。我们就按四口之家算吧，四口之家算，美国这样家庭啊，四口之家1000美金250美金，比中国要高出很多很多。2000，我算了一下，大概2500倍。如果你算一下，就是美国的奉献大部分的都是民间奉献，都是个人性奉献，而中国奉献大部分都是机构奉献，啊，就是大的公司，而且定点的一些国有大公司、海外爱国华侨和国家的一些什么机构的话，你就会发现中国民间愿意主动愿意奉献这个比例更少。所以美国人世俗化了，但是我们依然看到他这个。教会他的整个的基督教信仰在这个国家，他的分享他的舍的意识是很强的，但是我们在中国看到了这个东西就更弱。中国的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但是中国人的真正的奉献的意识、舍的意识远远没有啊跟上中国这种啊这种经济增长10%的这个年增长率没有跟上。你发现呢，我们总是每个人总是啊是短缺的，短缺的。我们今天谈到这儿。